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有三个大的集团军群，在荷兰的内伊梅根与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之间，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爵士指挥的第21集团军群，已经于3月23日强渡了莱茵河，现在正全速穿越威斯特法伦平原。这个平原在广阔的鲁尔河谷北面，鲁尔河谷是德国工业的主要动力。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他的北翼是亨利·蒂克里勒中将率领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中央是中将迈尔斯·邓普西爵士所率领的英军第二集团军。英军第二集团军是所有盟军中最盟军的集团军，他除了有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部队之外，还有波兰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捷克人的分遣队，甚至还有一个美军师，也就是第17空降师。在这个集团军群南翼大举猛攻的是蒙哥马利的第三支军事力量，威廉 H 辛普森中将所率领的强大的美军第9集团军。蒙哥马利的军队已经在莱茵河前面大约50英里的地方了。接下来出现在盟军战线上的是安静而又不摆架子的奥马尔·恩·布拉德利将军所率领的第12集团军群，他拥有一个大约125英里长的前线，从杜塞尔多夫沿着莱茵河一直到美英子地区。同蒙哥马利一样，布拉德利也有三个集团军，然而其中的一个集团军伦纳德·杰罗中将所率领的美军第15集团军却是一个鬼集团军，这是因为正在让他准备执行占领的任务，因而暂时扮演的是一个相对非作战的角色，坚守莱茵河的西岸。就在鲁尔河的前面，从杜塞尔多夫地区一直到波恩，布拉德利的力量在于强大的美军第一和第三集团军，这支军事力量总数接近50万人。考尼特·霍奇斯将军所率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号称欧洲战区的翼马，而且也是在诺曼底率先登陆的那支集团军，现在正在鲁尔河南岸蜂拥向前，以危险的高速向东冲锋。自从在3月7日攻占了雷马根桥以来，霍奇斯就不断地扩大在莱茵河东岸的桥头阵地，一个又一个师被塞了进去。然后在3月25日第一集团军的士兵以难以置信的力量从立足点冲了出来，现在在三天之后，他们离他们的冲锋点已经有40多英里的距离了。仅靠着第一集团军在德国中央冲锋的是乔治 ·S· 巴顿将军所率领的著名的美军第三集团军。这位容易引起争议而又脾气火爆的巴顿，他足以自豪的是，他的第三集团军比其他任何集团军都进军得更远更快，解放的欧洲大陆面积更多，击毙捕获的德军更多，累积起来又获得了一个第一。他抢在蒙哥马利的前头，在第21集团军群3月23日的那次大肆宣传的攻击之前，一连24个多小时急行军秘密渡过了莱茵河。现在巴顿的坦克纵队正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向东挺进，紧靠着巴顿，在布拉德利将军部队的右翼是第三支伟大的盟军地面部队，雅各布·丹福斯将军所率领的第6集团军群，丹佛斯的两个集团军，亚历山大·帕奇中将所率领的美军第7集团军，和让·德拉特雷·德塔西尼将军所率领的法军第1集团军占据着前线的南翼，大致有150英里长。 帕奇和巴顿的集团军几乎是并排着大举猛攻，德塔西尼的集团军正在整个前线的某些最崎岖不平的地带作战，穿过山峦起伏的福日山脉和黑灵山。他的军队是第一支解放后组建的法国军队，组建还不到六个月。现在他的10万名士兵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前仍然还有时间能跟那些德国鬼子算账。每一个人都有一笔旧账要算，但在西线各地，德军几乎难以作为一个有凝聚力、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而存在了。由于在阿登攻势的过程中有大量士兵阵亡，最终在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之间所进行的那场长达一个月的战役，使帝国原本强大的各个集团军终于被粉碎了。希特勒当初的决定是在莱茵河的西岸作战，而不是将他遭到重创的军队撤退到东岸事先建好的阵地上。这个决定最终证明是灾难性的，他将会被当作这场战争中一个在军事上最愚蠢的错误而被记载下来。几乎有30万德军成了俘虏，6万名德军战死或者负伤，德军总的损失相当于20多个整编师。现在据估计，尽管还有60多个德军师，但他们仅仅是有名无实的师，每一个师仅有5000名兵力，而足额本来应该是每个师有9000到12000名兵力。事实上，据认为在西线还有不到26个整编师，而即便如此，这些师也装备不足，缺少弹药、油料和运输，大炮和坦克也奇缺。除了这些师之外，还有各个师残余分裂出来的精疲力竭的党卫军分队、防空部队、几千名空军士兵，德国空军几乎消失了。准军事组织由没有受过训练的老人和孩子组成的地方军人民冲锋队，甚至还有由10几岁的军官候补生所组成的基干官兵。德国军队组织混乱，缺少通信设施，而且往往没有得力的领导人，因而也就无法阻止甚至无法减缓艾森豪威尔各个集团军有系统的猛攻。从莱茵河发起的攻势还不到一个星期，蒙哥马利和布拉德利的集团军群全速前进的大军就已经包围了德军的最后一个大本营，重兵把守的卢尔河。在朝东方展开大规模强攻的同时，3个美军集团军突然猝不及防地从北边和南边转过身来，对卢尔河形成包抄之势。在北边，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本来是直接朝东进发的，却又改变了方向，开始向东南行进。在南边，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与巴顿第3集团军并排前进。巴顿的集团军在外圈，他们也改变了方向，朝东北进发，以便与辛普森会合。这个夹子的弹簧是如此迅速的就关上了。结果，那些德国人，主要的是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所率领的 B 集团军群，就是一支不少于21个师的军队，几乎没有意识到钳子正在围着他们合拢。现在他们受到了包围的威胁，被装在了一个大约70英里长、55英里宽的口袋里。盟军情报部门说，被装进这个口袋的德军兵力和设备比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所缴获的还要多。在战胜德国的总体计划中，渡过莱茵河和夺取卢尔河一直被认为是根本的，而且也是令人畏惧的目标。杂乱延伸的卢尔河盆地工业区有煤矿、炼油厂、炼钢厂和兵工厂，面积几乎有4000平方英里。本来认为要夺取它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那是在德军莱茵河惨败之前。现在这个前行攻势，那位安静的密苏里人奥马尔·布拉德利的策略正在以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速度实施。美军的移动是如此迅速，结果现在师长们说完成包围只是几天的事情。一旦卢尔河被封锁，德国的力量也就所剩无几了，无法对盟军强大攻势的进程形成阻碍。即使是现在 敌军也已开始分崩离析，没有延续的防线可言了。德军完全是组织混乱，结果美军第二装甲师师长艾萨克·蒂·怀特少将干脆命令他的部下避开较大的抵抗，不断前进。美军第九集团军沿着卢尔河的北部边缘进行前行运动，第二装甲师是他的先头部队，因而在仅仅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就冲出去了50多英里。德国人在各个孤立的口袋里苦战着，但第二装甲师从炸毁了的桥梁、匆匆建起的路障、雷区和恶劣的地形所遭遇到的麻烦要多于与敌人的战斗所带来的麻烦。惠勒借梅里亚姆中校率领着他的第82侦察营担任猛冲的第二装甲师的先头部队，他们虽遭遇到巨大混乱，但战斗很少。3月28日，他们乘坐的坦克分布在一条由东向西的铁路主干线的两侧，这时梅里亚姆命令停止前进，向上级汇报他的新方位。当他的无线电机务人员试图与司令部取得联系的时候，梅里亚姆认为他听到了一声汽笛。突然一列德国火车，里面全是士兵，拉着载有装甲车和大炮的平底车，沿着铁道呼哧呼哧地直接从他的部队当中经过。德国人和美国人吃惊地彼此凝视着。梅里亚姆抬起头来看着从火车窗户探出身子的德国国防军士兵，距离是如此之近。他看到士兵的脸没有刮，脸上的毛清晰可见。他的部下目瞪口呆，凝视着火车向西而去，双方都没有发射一颗子弹。终于梅里亚姆兴奋地行动起来，一把抓住了无线电话。在西边若干英里之外，师长怀特少将在他的吉普车上的电台听见梅里亚姆激动的警告，几乎同一时刻便看见那列火车出现了。怀特看见一个正在指挥交通的第二纵队的宪兵突然让正在越过铁路轨道的部队停止前进。此时怀特就像梅里亚姆一样，在火车隆隆通过的时候也被迷住了。几秒钟以后，手里握着野战电话机，怀特要炮兵开炮。没出几分钟，位于更西边的美军第92野战炮兵队便火炮齐射，把那列火车干净地炸为两半。后来发现那些平底车装载的是数量众多的反坦克炮、野战炮，还有一门口径为16英寸的铁路大炮。被俘的列车上的士兵说，对于盟军的推进他们全然不知，他们以为美国人和英国人还在莱茵河的西边呢。混乱既是盟友也是敌人。第30步兵师的埃利斯 W 威廉森中校行进得太快了，结果竟遭到了盟军的另外一个师炮兵的炮击。他们以为威廉森的部下是正在朝东边撤退的德国人。第五装甲师的克拉伦斯·纳尔逊中尉也有过同样奇特的经历。他的吉普车被射穿轮胎，纳尔逊跳上了一辆半履带式车，半履带式车又遭到猛烈的炮击。他命令一辆坦克消灭敌人的碉堡，那辆坦克冲了出去，迎着炮火爬上一座小山，发射了两发炮弹，却是发射到一辆英军的装甲车上。装甲汽车里的英军大为光火，不过却没有伤亡。他们一直在埋伏着，希望能为自己找到一个伏击目标。第113机械化装甲师的随营牧师本·埃尔罗斯记得，一位坦克指挥官严肃地向集团军司令报告说，长官，我们行进了最后的100码，是在草丛下面匍匐行进的，我们遭遇到了严重的抵抗，既有来自敌军的，也有来自友军的。部队的运动是如此之迅速，德军的防御又崩溃得这么快，因而许多指挥官所担心的，与其说是敌军炮火所带来的死亡，不如说是交通事故所带来的死亡。著名的英军第七装甲师的查尔斯金上尉恳求他的部下，在这些路上开车的时候要小心，现在死在交通事故上。 他警告说是令人遗憾的。几个小时以后，经这位原先的沙漠之鼠之一死去了，他所乘坐的吉普车触上了德国人埋的一颗地雷。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谁又在他们的两翼，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在许多情况下，先头部队已经跑出了地图上为他们所设定的方位了。第82侦察营足智多谋的侦察兵们一点也不担心，他们所使用的是应急地图，丝绸手帕大小的美军空军逃跑地图，原本是在战争早期供所有参战飞行员的，以备在飞机被击落的时候帮助他们逃出敌军的地盘。第82侦察营的侦察兵们纯粹是靠着核对德军的路标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在第84师的地段，诺曼第卡恩斯中校发现，在他的整个营里只剩下两张地图能指出被提议的行进路线，但他并不担心，只要他的电台还在运转，他还能与司令部保持联系，他就不担心。阿瑟替哈德利中尉是隶属于第二装甲师的一位心理战专家，他在他的坦克上使用的并不是大炮，而是一个扩音器，要求德国城镇投降。他现在用的是19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发行的旅游指南中的地图。而第83师的弗朗西斯·绍默上尉却始终知道他带着他的营去了什么地方，他只是抓住他所看见的第一个德国人，用枪顶着他的肋骨，用流利的德语要求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他还从来没有得到过错误的回答。对装甲师的士兵们来说，从莱茵河向前的推进，就战法而言，他们是驾轻就熟。现在，他们穿插、迂回、包围，从德国的城镇和军队当中切入。这种装甲兵的蛇形路线提供了最佳装甲兵战术的经典例子。有一些士兵试图用信件描述装甲兵的这个伟大的全速东进。第67装甲团第一营的营长克利夫顿·巴彻尔德中校认为，这场大规模强攻具有美国内战的伟大骑兵军事行动的一切勇猛和胆量。杰拉尔德 ·P. 莱布曼中尉注意到，当第五装甲师从敌军当中突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德军被留在了后面，在孤立的口袋里战斗。他天花乱坠地写道，我们在攻破敌人的前方阵地以后，正在充分利用敌人的后方地区。在莱布曼看来，这场进攻令人想到巴顿将军的装甲兵从诺曼底的灌木树林当中猛冲出来的情景。莱布曼当时也参加了那场战斗，没有人吃饭或者睡觉。他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进攻和继续前进，进攻和继续前进。这似乎再次在法国各地了，只不过飘扬在房子上的旗帜并不是法国的三色国旗，而是响旗。在与英军第七装甲师一起全速前进的德文郡团中，弗兰克·巴恩斯中尉告诉他的朋友罗伯特·戴维中尉，一直前进真是妙极了。这两个人都兴高采烈，因为在进攻之前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他们被告知这是最后的伟大挺进，最终的出击目标就是柏林。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始终知道柏林是最终的出击目标。蒙哥马利动则发火，容不得耽误，容易激动，而且往往不讲战法，不过又始终既讲究实际又有胆量。早在阿拉曼沙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他就把目光盯在柏林上。此人在天气可能延误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曾坚定不移地说出发，现在他又要求再次开绿灯。由于盟军的最高统帅并没有传达出任何明确的决定，蒙哥马利便宣布了他自己的决定。3月27日星期二下午6点10分，在一份发给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密码电报中，他告知艾森豪威尔将军，今天我给各个集团军司令下达了命令，发动东进行动，东进行动现在就要开始了。我的意图是使用第9和第2集团军奋力朝易北河战线推进， 第一九集团军的右边将直接对准马格德堡，第二集团军的左边将直接对准汉堡。加拿大集团军将执行的任务是扫清荷兰的东北部和西部，以及第二集团军左翼边界北边的沿海地区。我已经命令第九和第二集团军立即开动他们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以最大的速度和魄力赶到易北河。形势看来不错，几天以后事态应该进展迅速。我的战术司令部将于3月29日星期四迁移到邦宁加特的西北，在那以后我的司令部将迁移到维瑟尔，再到明斯特，再到维登布吕克，再到赫尔福德，再到汉诺威，再从那个地方取道高速公路前往柏林。我希望被拴在绳子一端的埃菲婶子和奥托叔叔慢慢地在半空中转动着身子，神情忧伤地低头看着他们在柏林那个满是瓦砾的院子。从他位于威尔莫斯多夫区的二层公寓套间后阳台，卡尔维贝格把他的达克斯猎狗拉到安全的地方，同时既小声又鼓励地对他们说着话。他正在让他们经受他所设计的空袭式逃跑的程序，而那两只狗经过了几个星期的训练以后，现在已经非常适应了。维贝格的邻居们也非常适应了，尽管他们认为这个瑞典人对他的宠物有点关心过分了。每一个人都习惯于看到埃菲婶子和奥托叔叔的那个样子，他们的皮毛刷得发光，在窗户上进进出出。谁也没有对那些悬荡着的绳子有多么注意，而这恰恰是维贝格所希望的。一旦有一天，如果盖世太保果真包围的话，他就可能不得不到后阳台用那些绳子滑下去逃脱。每一件事情他都非常仔细地考虑过了，稍有疏漏就可能意味着他的盟军间谍身份会暴露。而现在随着柏林人日益怀疑和焦虑，维贝格也绝不心存侥幸。他仍然没有发现希特勒的下落，他问的一些不经心和似乎天真的问题显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不过也没有获得任何信息。甚至他在德国国防军和德国空军中的高级军官朋友们也是一无所知。维贝格开始认为元首和他的朝廷并不在柏林。突然他领着他的狗去了阳台，门铃响了，维贝格紧张起来，他并没有料到会有来访者。他一直有着一种折磨他的恐惧，他害怕自己去开门发现来者却是警察。他小心地放开了狗，然后来到门口，外面站着一个陌生人，身材高大而强壮，穿着工装和皮夹克，右肩膀上扛着一个大纸箱。是卡尔维贝格吗？他问道。维贝格点了点头。陌生人把纸箱猛地放在门内。你在瑞典的朋友们送给你的小小礼物，他带着微笑说道。我在瑞典的朋友们，维贝格小心翼翼地说道。哦，你完全知道是什么，陌生人说道。他转过身迅速下了楼梯。维贝格轻轻地关上门，他吓呆了，低头看着那个纸箱。他从瑞典收到的唯一的礼物是用于柏林谍报活动的补给品。这是不是个圈套？他打开盒子的那个时刻，警察会不会冲进套间？他迅速穿过起居室，小心翼翼地朝下看着街道。街上空无一人，他的来访者不见踪影。维贝格又回到门口，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他没有听到有什么异常。最后他拖着纸箱放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打开了。这样随随便便送来的盒子里装的是一台大的无线电发报机。维贝格突然发现他出汗了。几个星期以前，他的上级一个名叫亨宁斯严森施密特的丹麦人通知维贝格，今后他就是柏林间谍网的仓库保管员。从那时起， 他就一直通过情报员收到各种各样的补给品，但迄今为止，他总是事先能得到通知，而且实际的交付也始终是极其小心地进行的。他的电话总是响上两次，然后停止，这就是要交付的一个信号。补给品只是在天黑以后到达，而且一般是在空袭的时候，从来也没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找他。他暴怒了，有的人，他后来不能不说，他的做法非常天真，非常业余，好像存心想把整个行动给毁掉似的。维贝格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他可经不起警察的来访，因为他的套间现在实际上成了一个谍报设备的仓库。密藏在他的房间里的是大量的现金、一些密码表，还有各种各样的药品和毒药，有迅速见效的迷魂药丸，它能让人在时间段不等的时间里失去知觉，也有能置于人死地的氰化物制品。他储藏煤的地下室和他在附近租用的一间汽车房简直成了小小的军火库，里面有来复枪、左轮手枪，还有弹药。维贝格甚至还有一个装有高性能炸药的手提箱。由于空袭，这种运送就令他相当担忧。不过他和严森·施密特已经找到了完美的隐藏处，那些炸药现存在德国联邦银行保管库的一个大的安全寄存箱里。迄今为止，维贝格的套间以奇迹般的在若干次空袭后幸存了下来，但他却不敢想一旦被炸那会是什么后果，他将会立即暴露。严森·施密特已经告诉维贝格，在适当的时候，那些补给品将会发给各个间谍组和破坏组，他们将很快到达柏林。这些挑选出来的特工们的行动将在得到信号后立即开始，信号或者是通过电台发出，或者是通过来自伦敦的情报网发出。维贝格希望很快就把东西分发出去。严森·施密特已经得到通知，在下面的几个星期里要等待信息，因为各个小组的工作将与柏林的攻占同时进行。按照严森·施密特和维贝格所收到的情报，英国人和美国人将在4月中旬到达柏林。